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林峰，代班主持《美国之音》VOA 卫视12月23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北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抨击中俄否决叙利亚人道救援提案。香港连线，路透社发表长篇调查报道，指出香港修改逃犯条例的源头是中共的中纪委，而不是特首林郑月娥。港府回应，对路透社的报道予以否认。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特席通话贸易协议难止，美中关系全面下滑的势头。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中国星期一宣布，自明年1月1日起，对859项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中国的财政部在官网上发出的通知还说，在降低税率的同时，中国还将适度增加国内相对紧缺或具有国外特色的日用消费品进口，其中包括新增或降低冻猪肉等商品进口暂定税率。此外，中国还将对实际176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实施第五步降税，同时与此相衔接，相应调整其中部分信息技术产品的进口暂定税率。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星期天还发布了有关开放民营企业在一些一直由国营企业垄断的关键行业竞争的一些新措施，鼓励民营企业在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领域跟国企进行竞争。香港抗议者计划在本星期圣诞节节日的几天里，继续在各地的购物商城等地方举行示威游行。路透社星期一报道说，圣诞夜时，抗议者计划在5家商场以及尖沙咀等地举行抗议活动。此外，还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圣诞节当天也在不同地方继续抗议。香港的抗议活动现在已经进入了第7个月，有6000多人被拘捕，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中国驻港公署特派员谢峰星期一针对香港年轻人发出呼吁说，他们要真心拥抱国家。他警告说，半年多来的修例风波将香港推到回归以来最危急的境地。香港有团体发起12月22号下午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主题为“今日新疆，明日香港”的声援维吾尔族人的人权集会。不过，由于有人降下大会堂旗杆上的国旗，附近戒备的警员介入并冲入会场，引发激烈警民冲突，集会被迫中断。大批防暴警则赶来支援，并强行清场，驱散参加集会的市民。有几千人参加周日获得不反对通知书的声援维吾尔族人权集会。有参加者表示担心香港成为新疆，希望通过关注新疆人权状况让国际社会继续关注香港。有抗议者在集会上发表演讲，警告说在新疆发生的悲剧也可能会在香港重演。联合国和一些人权组织认为，有多达100万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被关押在再教育营，他们的人权被侵害。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一直面临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北京起初否认，后来解释是职业培训中心，不久前又称已经关闭。美国众议院本月初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谴责中共当局对穆斯林的虐待，并且呼吁中国关闭新疆再教育营。法案还呼吁特朗普总统首次对中国政治局委员陈全国进行制裁。中国与俄罗斯否决联合国安理会的叙利亚人道救援决议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抨击中俄两国双手带血。路透社消息，俄罗斯和中国星期五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了否决权，否决了通过土耳其和伊拉克边境向叙利亚陆路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决议案。安理会其他13个成员国都投票赞成。这项由比利时、科威特和德国起草的决议案授权通过土耳其的2个边境口岸和伊拉克的1个边境口岸， 继续向叙利亚运送人道救援物资12个月。俄罗斯只希望通过土耳其的2个边境口岸向叙利亚运送救援物资，将期限缩短为6个月，并为此提出了自己的决议草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发表声明，强烈抨击中俄两国的行为。蓬佩奥说，俄罗斯和中国昨天否决安理会向叙利亚数百万人提供人道救援的决议案是可耻行为。俄罗斯和中国选择通过反对这个决议案来进行政治宣示。蓬佩奥还说，不管他们在哪里生活，美国都将继续致力于帮助那些无声、饥饿、无家可归和成为孤儿的人获得他们生存所需要的人道救援物资。好的，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近日呢，路透社发表一个长篇调查报道，指出香港修改条例、逃犯条例这个源头呢是中共的中纪委，而不是特首林郑月娥。那么港府回应对路透社的报道内容呢是予以了否认。那些香港民众，那么呢香港民众有哪些反应？我们现在呢就连线人在香港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海燕你好。哎，海燕你好，一般的这个示威者对路透社的报道有哪些反应呢？
对这个今天呢这个近几天啊，这个路透社针对这个中纪委是这个推动这个逃犯条例修订的源头的这个报道，我今天采访一些人士，他们都认为这个报道应该是可信的。而这个港府呢回应说，是港府发起提出和推动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是这个不可信的，因为他们说如果林郑月娥还有港府能够自主就这个逃犯条例做出这个决定的话，当这个有100万人、200万人上街以后呢，作为这个香港的这个，如果他能有独立自主的这个自治权的这个特首呢，他应该会回应民意，不应该拖几个月，完了导致这个香港的这个抗争呢，持续到几个月，发展到目前这种失控的状态。
好的，那么海燕，香港最近的这个抗争状况怎么样呢？请你来介绍一下。
对，从这个11月24号区域会选举，民主派获得大胜以来呢，整个大规模的这个街头抗争行动啊，就是几乎是很少，除了就是12月8日国际人权日，民阵发起这个大游行，这个时候呢有70多万人上街，在这个之后呢，所有的这个抗争行动基本上是以遍地开花式的这个小规模的形式展开，比如说像昨天在18区都有一些零零星星的这种小规模的抗争，包括在这个前几天在海港城啊，还有沙田呐、还有这个屯门，还有这个元朗，在今天呢，像在这个渣打公园，它有这个音乐界的工会这个罢工的这个集会。现在我身后呢是叫星火同源，完了点燃国际的这个声援，前几天被警方这个冻结7000万资金，还有四个人被拘捕的这个叫星火同盟基金，这个是一个支援被捕者还有支援抗争者的一个众筹的一个平台，警方呢以洗黑钱的这个名义呢指控，完了冻结了这个基金的7000万港币的基金，还有拘捕了4个人。所以这个今天他们又举行这个集会呢，主要是声援，完了还有另外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就抗议警方呢以这个洗黑钱的名义呢来恫吓其他的这个支援抗争者的这个众筹平台或者是基金，他们认为呢是政府是在进行这个白色的恐怖式的这个政治检控，因为有这个律师也讲，他们说这个平台呢他众筹基金一切都是合法的，只是说在上个月11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汇丰银行呢可能是受警方的压力， 叫要求这个关闭他这个在汇丰银行的账号，所以呢，他们为了把这个基金给移出去呢，就转到其他的这个信托的方式转移出去。那警方就抓住这个机会，说他有大规模的这个资金转移，完了有涉嫌这个洗黑钱，所以呢对他进行调查。而且其中呢，好些人质疑是有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查明这个他的众筹资金的来源。因为除了有一方面可能有一些这个一般的市民啊，或者是海外的一些香港人这个募捐，就是捐款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社会上说很多的这个商人呢，还有商界的人士呢，也可能是被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众筹的基金呢这个捐款，所以呢他们怀疑就是警方呢可能是借此呢通过对这个基金的调查能够查明一些捐款人的这个来源。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带来的连线报道。那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呢回来进入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单元。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特西通话贸易协议难止美中关系全面下滑的势头，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三月十一号时，
中国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
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的我们就被播出欺骗，
在我们当时美国贸易战的更大正战的背景下，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n education.
Totally. The tight knit that you said is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I'm going to go home. 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中两国达成双方首阶段贸易协议，似乎并没有减缓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关系不断趋于恶化的趋势。上个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习近平向特朗普表示，美方近期在台湾、香港、新疆和西藏等议题上的做法干涉了中国内政，不利于双方开展合作。但在那之后，特朗普签署了2020财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其中涉及多项涉台、涉港和涉疆条款，加大美国将中国科技巨头华为从实体清单中移除的难度。而中国副外长乐玉成也表示，美中关系目前遭遇严重困难。亦有分析指出，尽管美中终于达成了初步的贸易协议，但两国关系在2020年将延续脱钩的趋势。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为您探讨美中首阶段贸易协议达成后的美中关系走势。那么第一位呢，是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那么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参与讨论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胡平兄好。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现在就进入今天这个时大家谈的讨论部分。那么上个星期五呢，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通了电话。那么特朗普呢 稍后是发表了一个推文，他在推文中说，与中国的习主席就我们的重大贸易协议进行了很好的交谈，中国已经开始大规模采购农产品以及更多，而且正在安排正式签署，他们还谈到了朝鲜，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还有香港（括号是进展中）还有个感叹号。但是呢，中国官媒的这个报道就说呢，习近平是应约与特朗普通电话，他向特朗普表示，中方在美方呢在涉台、涉港、涉疆和涉藏问题上的行为是严重的关切，称这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那么，我想首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在电话线上的李伟东先生，那么特朗普为什么要给习近平打这样一个电话？那您怎么看那个这个美中双方在这个表述上的一个巨大的差异呢？
美国方面呢体现出总统和国会的某些政策上的差异，这个差异也不是分歧，因为这个川普总统在对待中国这个进行贸易制裁、贸易战，以及这个长期以来这2000年以来诉说中国这个加入 WTO 以来的这个违规行为，以及对美国的这个贸易行为、国内产业的侵害，这个方面，特朗普总统本身并没有这个比国会调子更低，但是呢，因为这个还要跟中国维持贸易协议以及某种关系，大国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国际上还有朝鲜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对美国也有需求，所以呢，特朗普总统采取了一种比较灵活的这个做法，比方说在通过香港人权法案之后，他就发表了一通跟这个国会不太那么强硬的一个谈话，而且强调跟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强调跟中国之间还有贸易协议。那么这次呢，他是知道马上要签署国防授权法案了，国防授权法案里边有大量的这个对中国，据说提到了100多次关于中国的这个批评，和关注。包括对政府这个要求，在台湾、香港等等问题上要提供报告进行监督，这些事情呢，这个川普总统可能心里边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呢，先跟习近平通了个电话，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是国会的，这个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不代表我的意见，他表达出这样一种这个态度，那么同时呢，就给中国带来了某种政策方面的误判。这个也可能是特朗普作为商人出身的一种谈判技巧，让中国怎么误判呢？好像总统跟国会之间有某些根本性的差异，似乎是中国可以利用的，但是中国呢，其实也心里边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呢，在通话当中就表达了对那些问题的一个关切，这个在中国看来，中国一共有6个核心利益，现在美国触动了其中5个，6个核心议题就是。核心战略议题，就是或者叫利益，就是西藏、新疆、台湾、香港，然后呢，中国的这个2025，也就是这个所谓中国崛起、经济崛起，这个遭到了美国包括特朗普总统的这种强势打压。第6个问题是朝鲜，那么现在就剩下朝鲜一个问题可以再合作了，中国方面也采取了若干反制措施，请胡平兄先讲，我接下来再说，谢谢。
好，谢谢李先生。那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胡平先生，就您怎么看这个特朗普总统是在上个星期五是给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打了这通电话，而我们又看到这个双方在表述上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歧。那特朗普在他的推文中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双方有可能会很快的签署，这样就是把这个第一阶段这个贸易协议给落实签字。那么中方呢就没有提到这一点，反而在强调就是说希望美方不要在这个香港、台湾、西藏还有这个新疆这些议题上不要干涉这个中国的内政，而且是威胁呢说如果要是美方执意要这么做的话，那会影响到这个双方的这个合作。您怎么看，胡平先生？
我想自从12月13号美中双方分别宣布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一致以来，那我们注意到呢，在贸易协议这个问题上，美国方面讲的多，中国方面讲的少，美国方面讲的很清楚，中国方面讲的呢就不是那么清楚。另外，特朗普讲了话，而习近平呢还没有讲话啊。那么要考虑到未来这个协议的签署并不是由2国元首来签署，而且近期内呢2国元首也没有见面的机会， 那么这么一来，当然两国元首就贸易协议的问题有直接交谈，就应该说就是很必要的。嗯，所以特朗普显然认为，有必要和习近平直接通话，把事情敲定。啊，那么他打电话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谈贸易协议的问题，而显然呢，在这方面呢，习近平也给出了一种比较积极的一种明确的一种表态，所以到此为止呢，这个第一阶段协议的问题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啊，不过从习近平的角度呢，他不愿意让外界认为他只是一个受话者，他和特朗普只是在谈贸易的问题，他还想表明他也是个发话者，所以他会提出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对美国这个涉疆涉台涉藏这个涉港的问题，提出一些批评。按说在这次通话中，他习近平没有什么必要谈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双方对话本来是为了共同来解决他们面对的一些问题。嗯，而你习近平讲这些话他是什么意思呢？那你是指望特朗普给你认个错吗？那当然不可能。你指望的是特朗普在这些问题上跟你辩论一番吗？那他也没有这个意图。所以他这个话呢，更多是一种姿态，就是为了说而说，或者说是为了将来发表的媒体发表给外界，你证明呢，因为他很容易觉得中国方面很容易觉得，如果光是谈要签订贸易协议，或许会使人感到中国是处于比较弱的一方，那甚至有的人认为你是在签订这么一个城下之盟，那么因此这种背景之下呢，他尤其需要表现他的一种主动性，表现他的一种强势。所以他这个也就是说在面子上他必须得强调这一点，所以就会把这个涉疆涉台这些事情谈出来。当然这些问题对于中美关系双边关系来说是有影响的，但是就这次贸易谈判要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来说，看来并没有什么影响了。所以就这个意义讲呢，我觉得他中方的表述不同，更多是要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么一个面子。
嗯，好的，谢谢胡平先生。我们也注意到呢，就是现在之前有一些这个分析人士，包括双方两国的这舆论上，都认为呢，这个预期这个美中贸易协议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达成以后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是缓和这个双方的这个紧张的关系。但是呢，自从这个12月13号美中宣布达成了的确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的以来呢，我们却基本上看不到这个美中关系的缓和，反而是有了更加这个趋于紧张的这个迹象。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中国的副外交部长乐玉成呢，是在这个会见这个美国朝鲜问题特使比根的时候，他表示呢，美中关系是遭遇了严重的困难。那用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也比较罕见。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美中关系的缓和呢？想先请教一下李伟东先生，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美中关系的缓和？
贸易协议呢，对美国来说呢，这个总体上取得了成功。中国方面呢是这两三年是疲于应付，尽管也表达了某些强势的态度，但是总体上中国是有所让步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条款因为还没有签，我没有看到这个，尤其是对中国违反贸易协定或者 WTO 规则的一些核查机制。原来呢，这个据说就是今年的这个5、6月份到7月份中间这一段就反反复复的时候，这个中方公布了一个美方要求的一个清单，那个清单这个发布之后呢，中国国内就有一派鹰派的这种立场的人，包括在媒体上都反复的在说谁敢签这个东西就是个马关条约，就是个卖国主义，所以呢，习近平在国内也遭遇了很强势的这种抵抗。那么这次签下来之后呢，可能那个核查机制变得比较弱了。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美方公布的这个大致的这个分类当中还包括核查这样一条，但是原来呢，这个要求实际上要派2000或者更多的人长期驻扎在中国，这个呢就相当于美国派了一支监察部队过来，这个中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难以接受的。这一点是否美国方面有弱化，最后达成的什么具体协议我还不知道，但是中方呢，可能认为这个贸易协议本来就是一个现在达成的是既不丢面子，这个也满足了美国某些方面要求，但中方呢也采取了这个若干反制措施，比方说马上要召开的中日韩会议，这个习近平刚刚见了韩国总统文在寅， 这个文总统就据中方的报道说，对新疆和西藏问题，他表达了说这是中国内政，中国也在拉拢国际盟友，特别是周边的盟友，还要很快去参加这个2020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在之后还要访问东京，借助特朗普总统对这个日本提出巨额的这种军费驻扎的这个要求，这个所以中方也在采取若干反制措施。那么美国国会呢，通过刚才我说到，涉及到这个四个方面的这个主要的法案，中方呢这个想试图分化总统和国会之间的这个差异，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至少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反对中国和这个压制中国这种强势发展以及迫害人权的这个势头方面，两党的意见是一致的。那么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实际上已经这个很紧张的前提下，上升成为一种政治方面的对抗。这个对抗呢，可能总统方面表达的并不是那么强势，但是国会方面两党都表达的很强势，所以说要看到实际性的缓和，因为有了贸易协议几乎是不可能的。中方呢可能也做好了像习近平说长期斗争的准备。
嗯，好的，谢谢李先生。那也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就是您怎么看，就是您是不是也认为，就是这个协议双方宣布之后，其实我们并没有感觉到这个双方关系有这种缓和的迹象，反而是有一种更加趋于紧张的这种一种态势呢？
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美中关系在贸易问题上确实是有所缓和，而在其他问题上那显得就更趋于紧张，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那么我上次我也讲了过，本来美中双方为什么要赶在12月13号那一天宣布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经达成一致，那并不是说当时问题已经全部解决，是为了赶个日子，因为他们双方都有一个12月15日这么一个期限。因为本来美国就不说过按计划他要在那一天新加征关税，中国原来也有类似的说法，可是一旦如果双方新加征关税了，那就意味着贸易战升级了，而现在美中双方都不愿意再升级了，所以他们就要取消，就要停止在那一天新加征关税。那这么一来呢，就需要对外有个说法，说明他们贸易谈判已经进行得很不错了，所以不需要再新加征关税了，这样子才会赶在13号那一天宣布对外宣布贸易协议已经达成一致，而其实还遗留很多问题。那么因此在那天讲话之后，我们看到很多还出现好多这个不同各种各样的杂音，说明事情就并不那么顺利，这是给人那种感觉。另外呢，他美中贸易谈判本来就不是那么单纯，因为这在谈判过程中间，他不可能只是在就贸易谈贸易，而其他的一些问题，有意无意的会插入进来，成为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比如你看香港问题，那特朗普总统就不止一次明确的对习近平说，对中国说，如果你中国不能很好的处理和平的处理香港问题，那会影响贸易谈判等等啊，就说明有这么一些事情它会插进来，使得问题变得就更复杂啊。那么不过呢，归结起来说，双方毕竟都有达成协议的愿望，至少达成一个第一阶段的协议，因此呢，原来有些分歧的地方也在尽快的去把它解决。另外，其他的一些可能成为谈判的筹码，因此干扰谈判的一些事情呢，也暂时也就撇到一边，然后就事论事，回到贸易谈判，回到贸易协议上来。那么在这一点来说呢，那显然是有进展的。这当然也和双方都有这个很大的需求。特朗普总统显然他这个明年这个叫大选，他希望及时的收获贸易战的成果。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再节外生枝。而中国方面呢，由于过去这一年那是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速度最慢的一年，那习近平在很多问题上都遇到很多麻烦，当然他也希望呢在贸易谈判上协议上呢早点达成协议，以便的这个这样，因为对方就会互相就是减少或者降低加征的关税，就会缓和经济上的形势。因为有这么一条呢，我们看到在贸易问题上确实是应该说是有所缓和的啊。到现在为止，我想已经不太有人怀疑这个第一阶段协议会有达不成啦，会出什么问题了，都认为这个事情已经不大成问题了。 但是其他的方面又显示出来了。因为实际上贸易战，我想它揭开的不只是美中之间贸易的矛盾和冲突，而且也揭开了美中之间一种几乎是全面性的这么一种对抗的帷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看到的是美中关系的进一步的紧张。
嗯，好的，谢谢胡斌先生。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就在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通话，他们是应该是在这个美国时间早上通话之后呢，他当天晚上就签署了这个2020财年这个美国这个国防授权法案。那我们知道在这部法案里边呢，其中是确实是涉及了多项与中国有关的条款啊，比如说加强台湾安全防卫以及美台合作这些条款，这些其实都是中方所说的，就是他们认为是他们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利益。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法案还呼吁这个支持这个香港的这个抗议者，并且要求呢政府就压制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问题呢提交报告。这的确呢是引发这个中方的强烈的不满。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全国人大稍后呢也是发表了一个声明啊，对此表达了他们的这个不满。那想请教这个李伟东先生，你怎么看这个2020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中呢有关这个台湾啊、香港还有新疆这些议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有这个中国官方背景的一些学者就说呢，这是美国在和中国竞争当中呢打出了这些所谓的这个台湾牌啊、香港牌或者是这个新疆牌来遏制中国的崛起。
后边这个结论虽然是美国不是中国的一些学者说的，但是这也是事实。美国正在这个发起从贸易战开始发起主动进攻，对中国呢这个是强势的在压制它。这个也像是国际上很多人评论的那个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老大和老二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事实上这个不像习近平口头上强调的那么强硬。中国在很多地方都采取了某些这个柔软身段的方式，嘴上很硬，但事实上放低了身段。比方说，在这个新疆问题上，这个中国宣布自美国国会通过这个关于新疆方面这个维吾尔人这个法案之后，中国方面就急急忙忙宣布说那些个训练营实际上是集中营，都已经结束了。当然，这个各国记者也没法进去，也无法这个进行实地考察。但中方毕竟等于释放了这样一个柔软的一个态度，口头上在抗议，实际上宣布已经结束了，这有某种自己觉得理亏的地方。在这个香港问题上，我也看到这个虽然这个中方现在拖到现在，就是中国大陆方面对香港问题拖了这个近半年之久，不做这个更多的这种善意表达，除了撤回那个所谓送中条例之外，但是呢也没有进一步强化升级的这样的意图。习近平有点像李登辉当年用的那个词，对香港问题采取了借机用人的一个态度。这个跟这个北京的鹰派的这些主张，包括像那些个鹰派学者说要什么免人留地，这个或者说分分钟就可以镇压这样的强势态度比较而言，习倒是采取了一些个较为稳健的一个办法。那么这个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个两大冲突，特别是在这样中方认为核心利益的冲突方面，中方都采取了这个口头上强硬，实际上守势的一个态度。那么可以看到，由于刚才像胡斌先生说到的，2019年中国是30年来经济最疲软的一年，这跟美国这个贸易战有极大的关系。那么中国经济还在持续下滑，会滑到一个什么程度，会不会对这个国内的这个经济产生重大的动荡，包括对政治产生影响，中方呢可能在心里边是打鼓的，所以呢他也不想跟美国进入一个全面的特别高调的一个对抗状态。所以我认为这个在过去一年当中，美方对遏制中国这样一个强势崛起，特别是一个集权政权强势崛起方面，还是取得了蛮大的成功。
嗯，好的，谢谢李先生。也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就是您怎么看，就是有一些这个学者特别是这个中国官方背景的学者，他们提出来就是说之前这个特朗普总统在上任之初呢是向中国发动一场这个所谓的贸易战，先是用打这个贸易牌。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贸易战方面呢是这个有所的缓和，刚才你也谈到这个贸易战有所缓和，但是现在又 接下来就是在这个新疆问题上，还有这个台湾问题上，还有就是这个这个香港，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今年这个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美国这个国会还有包括这个白宫方面也都是有不同的这种表态，所以他们就认为这是这个美国对中国接下来是打了一个组合拳，就是包括这几个议题，所谓这几张牌。那您怎么看这种看法呢？
我觉得首先应该看到呢，美国近来做出的这一系列动作主要是反应式的所以他与其说你说他是为了针对中国的崛起，不如说他是针对中国政府这些严重侵犯人权和威胁和平的这么一些动作。美国出于他的价值观，对于这种事情他不可能不做出他的反应，不论你中国崛起不崛起，对于这种事情美国都只能这么做。对不起，我之所以讲它是反应式的呢，就是你看这几件事情明显都是中共自己先做出来的嘛。比如香港这件事儿，那不可能是美国制造出来的。香港确实发生了，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都是自回归以来最严重的一些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所谓送中条例引起的，那是港府的事儿，是北京的事情。新疆问题也是，新疆问题你看这个对这个维吾尔人的这种打压确实也是前所未有那么在面临这种情况，我们看到不仅仅是美国，其他的很多国家也都表了态，所以这个是从这个民主国家从它的价值观必须要这么做的，所以它你很难把它说成是好像针对中国的崛起这么讲，我觉得它是不符合事实。当然在美中之间确实也存在着像很多学者提到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但是我们原来也想到过和一般的修昔底德陷阱不一样的呢，就在于这次的所谓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不仅仅在于是一个是老二，一个是老大，一个老二要挑战老大的地位，而且还在于这两个大国在制度上在价值观上有着一种根本的分歧这个是事情就超越了一般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变得更为复杂而从现在我们刚才谈到那几件事情呢，更多的反映的出的是这两个国家在制度上在价值观上的差异，而不是单纯的所谓老大和老二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中方官方背景那种说法呢是站不住脚的。
好的，谢谢胡平先生。那刚才您谈到这个美中双方这种竞争也好，对抗也好，是出于这个根据双方不同的这个价值观的这种观点我们也有一位这个网友是发表了类似的这种看法。那有一位这个署名为这个共匪饼的这个网友，他说呢，中美关系的这个全面下滑的根本原因呢，就是两种价值观的这个全面对决。那共产党要在全世界输出独裁专制体制，一切都要听党的，一切都是党的。那这和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这个希特勒德国在欧洲、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所推行的政策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西方国家和美国呢，正在清楚地看清楚了共产党的目的。那么还有一位这个傅正辉，这个署名为傅正辉的网友他就谈到呢，说美中即将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似乎印证美中关系是仍然斗而不破。但是呢，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共除了不想放弃对美经贸利益之外呢，一直在外交、军事、金融、科技、意识形态等几乎所有领域上跟美国唱对台戏，与普世价值和美国脱钩的是中共。那的确有网友呢都谈到了这个双方的这个价值观的这种价值方面的一个这个竞争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个在上个周末呢，这个中国这个官方的这个《环球时报》是组织了一个有关于这个大陆呢，中国大陆会在这个2020年后呢，对台湾呢进行一个所谓的一个武统的一个讨论会。当然呢，这个虽然是涉及了两岸关系，但其实呢，很多的学者都认为这个两岸关系的背后呢，认为这个特别是中方的学者他们认为这个背后实际上是这个美中关系的一个竞争和一个这个走势。那么我们知道，明年1月这个台湾就将举行这个总统大选，而现任的总统蔡英文呢是比较有希望获得这个连任。那想请教一下李伟东先生，那您怎么看这个2020年后呢？这个美中围绕台湾议题的这种角力？
我就那个修昔底德陷阱要补充一点这个胡平兄的说法。 至少从近代二战以来，这个修昔底德问题呢，其实一直围绕着价值观问题。这个跟古典的那个已经不一样了。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当年他们要取代的那个世界老大的地位的是英国，当然这个二战以后后崛起的一个老大是美国。那么这个跟英国之间的也包含着一个民主制度，包括英国这个某些软肋，它的殖民制度之间的这个争议，但是更多的呢也是包含着价值观内容。那么二战之后呢，美国崛起了，那么美苏之间其实这个也是老大老二之争，但是呢同时是一个严重的一个制度和价值观之争。那么现在呢轮到了美中了，所以这方面呢跟这个古典的修昔底德的含义已经不一样了。那么回到刚才说到2020大选之后的这个台湾大选之后的这个关系，刚才你也提到这个中国官方学者提到一个武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台湾问题本质上说是中美问题，当然有这个国共内战之后的遗留问题，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中美问题。那么美国呢是在打台湾牌，中国呢也把台湾看成自己跟美国之间角力的一个棋子。我曾经一再强调，中国这个新的纳粹式的纳粹化的红色帝国，会一再提出他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的实质呢，就是习近平本人想要当统一中国之父，他把自己的任期延长，要做的最核心的一件事儿就是这件事儿。所以呢，这跟以往，比如洪文时代那种比较温吞水的这个外交政策，和这个不那么强硬的这个一个治国方式，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这是一个我说把它叫做第二红色帝国，第一是毛泽东的，这个毛泽东是以共产乌托邦为特征的，而第二红色帝国是以这个为权贵资本主义服务，然后有某种这个强势向外扩张这样态势的红色帝国。那么现在的这个执政者，要在他的任期内，他把他的任期大概设计为15年或者更长，要在他的任期内把台湾收回，这个成为一个既定的目标。而且做军事准备、文攻武下的各种各样的准备，包括想这个通过局部的军事优势来阻挡美国对台湾的驰援，这个努力也是看得很明显的。他的自产的这个国产航母山东号刚刚加入这个军列，然后呢，很快可能有第二艘就要这个进一步成军，形成台海方面的局部的这个军事优势，未必是一定要打台湾。但是它的主要的目的呢，可能是要阻挡美国的这种救援。那么对台湾呢，采取各种文攻武下的各种方式，甚至围困，估计在2-3年之内将会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态势。如果民进党在台湾选举中这次又再一次获胜的话，这样的紧张局势一定会进一步加深的。那么中美之间呢，也会因此采取进一步对抗的态势。这个大趋势恐怕难以避免。
嗯，好的，谢谢。这个李先生啊，就是我还想就这个问题再补充请教您一下，现在很多的这个我们刚关注意到，就是在这次讨论会，因为它虽然是这个环球时报的一个主持的一个论坛，但是我们的确关注到，就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学者会就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认为特别是从这次这个台湾2020年这个总统大选的一个选战中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国大陆对台湾进行所谓这个和平统一的这个大门呢，他们说是已经就关闭了。那您认为这样一种说法是不是只是针对于这次选举？那么您认为就是在这个美国跟台湾这个这种联盟、这种就合作啊也好，或者说是美国挺台动作很多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这个北京最终选择武统台湾的可能性会有多大呢？
这个已经大大提高了，甚至可以提高到这个武统刚才说过不一定真打，可能有，但是包括军事围困，这个不一定真向台湾发射导弹，真正的触发两岸之间的热战，但是热战可以达到一个非常接近的程度，这就也可以看成是武统了。这个问题呢，这个因为年初习近平发表了对台湾的新五点，再次强调一国两制之后，台湾的两大党就是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同时表达了拒绝一国两制的这样的态度。蔡英文表达拒绝，然后呢，韩国瑜在最近的这个讲话当中也表达拒绝，但是希望韩国瑜期望两岸签和平协议，发展经贸关系，维持现状。 就台湾岛内的两大党实际上都采取了以拖代变的一个态势，都知道这个没有办法未来阻挡，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这种高度的挤压和统一的意图，但是希望把这个时间线拉长，而中国呢恰恰缺乏的就是时间。习近平虽然还有未来大概十年左右的任期，但是呢这个想要完全追赶上美国的军事能力，这还是做不到的，所以呢他想在局部赢得一个优势。中国自己可能也已经关闭了所谓一国两制的这个幻想，就是所谓关闭了和平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开始在武统方面积极做准备了。这个严重的态势是希望这个各位网友以及美国能够关注到的。中国方面下决心要在习近平任内拿下台湾，而且文的不行，一国两制不行，就搞武的，这个基本国策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本决策，习本人的决心，这个看起来是无法动摇，那么未来的关系就会进一步紧张，这是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的。当然我也建议台湾方面，中国大陆说不能要一国两制，蔡英文说没有一国两制，我们坚决反对，韩国瑜也反对，其实台湾方面可以两党联合，到了这样一个严重的这个关乎台湾生死存亡或中华民国生死存亡的关头了，需要采取以攻为守的一个态势。你说一国两制，台湾方面完全可以提一国一制，一个中华民国，一个民主制度，以民主的进攻来缓和这个大陆方面的这个说辞，那么你大陆民主化，我们就可以未来谈民主谈统一的问题，把这个可以作为一个选项，那么全世界也可以便于对台湾进行支持。如果民进党继续说我就叫中华民国台湾，这是一百零八年中华民国庆典上蔡英文总统的讲话，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小中华民国了，跟大陆没有关系，而且他所有的讲话都这个是用中国来称呼大陆，而不说自己是什么国家，这个态度明显是一种变相台独。那么如果他继续采取这种策略的话，那么台湾的就相当危险了。如果台湾岛内主要的党派能够联合起来，共同以民主作为武器，呼吁全世界保卫台湾的这样中华民国的民主制度，然后呼吁大陆民主性改革，把统一作为一个未来的长期选项，台湾才有救。谢谢。
好，谢谢李先生。那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个新闻，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前国务卿啊，当时也就是。应该是非常有资深的这个老国务卿，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这个关键人物呢，基辛格呢，是在这个十一月的时候呢，前往了北京。据这个当时这个中国的官媒也进行了大量的报道。那么就是在美方的这个美国这个媒体的报道中呢，就是这个白宫的经济顾问库德洛，我们知道库德洛是在这个美中经贸谈判中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人物。据库德勒的透露呢，这个基辛格返回后呢，向特朗普转达了习近平的一些信息。那其中包括呢，就是说他表示呢，习近平表示他更希望跟这个特朗普打交道，而不是民主党人。那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向这个特朗普发出的这样一个信息？如果是属实的话，那么您怎么来评估这个基辛格在今后这个美中关系中他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知道这个基辛格在中方看来是一个非常资深的、非常重量级的这样一个人物。
我看这是替习近平在做顺水人情，因为中共研判呢，特朗普很可能成功连任，而民主党方面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有挑战力的竞争者，这并不表示中共更喜欢特朗普。上次美国大选，中国政府呢，因为对政治素人，特朗普完全没有把握。但是他们了解希拉里，他不喜欢希拉里。当时的中国政府呢，他并不一定是喜欢特朗普赢，但是他更愿意见到希拉里输。那么这次当然他领教了特朗普，对他也并不喜欢，也没有什么好感。但总是觉得呢，他毕竟是了解他了，熟悉他了。那么按照他们在外交上一个常用的说法，就是宁可和一个熟悉的魔鬼打交道，而对民主党候选人的不了解，他们担心的是呢，如果是民主党人上台，那你特朗普做了那些给中国找麻烦的事情，民主党人会继续接着做，因为这个已经有了开始了，你很难再改变。那反过来呢，原来特朗普不重视这些问题，民主党候选人很可能会重视起来，因此他们就担心呢，说不定民主党上台以后，上来以后呢会更麻烦，所以宁肯他们 会倾向于接受特朗普。至于基辛格呢，当然应该说基辛格在当今美国的政界，那的影响力已经是今不如昔，大不如前。不过呢，要说在中国政界的这种人脉的广泛和深厚，那真的很少有人，别的美国人能够比得相，能够和他相比。所以呢，他当个传话人还是很有资格的。那这次他就是扮演一个传话人的角色。那这个传话和他也不是秘密传话，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很多年啊，这个美中之间都有一些秘密的传话者，这个大陆和台湾之间呢也有一些秘密的传话人。那么他这是扮演一个公开的传话者的一个角色，因为他的资历，他的这个人的威望，因此他公开传出来的话呢，就有相当的可信度，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另外这些话呢，他毕竟是他的传话，不是中共官方自己说出来的，所以中共方面呢又可以不承担责任，所以他我觉得他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总的来说，就是基辛格现在能起的作用是和现在是完全不能相比了。只是他是现在扮演，他确实就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传话人的角色。
好的，谢谢胡斌先生。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在最近啊，特别是这个双方签署的，就是说宣布达成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呢，其实陆续会有一些，不断的有这种对这个美中关系的一些事件的一些披露啊，特别是在上星期，我们当然在美国之音也进行过对这个事件进行过一个讨论啊，就是说在这个媒体中披露，这个美国呢曾经是秘密的驱逐了两名这个中国的外交官呢，据说呢当时这两名外交官协同他们的这个妻这个所谓夫人呢，进行在这个秘密的前往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的这个部门或者军事基地。被这个美国当时是以这个涉嫌这个间谍呢去进行了一个驱逐。我们当然是在这个新闻报道之后呢，这个北京方面呢才进行了一个回应，是表达了抗议。那也是在这个新闻报道披露之后呢，这个美中双方都表示确实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驱逐中国外交官的事情似乎在过去呢是比较少发生的，我想请教一下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件对美中关系的这个影响，而且怎么来从这样的一些事件中能够来研判出这个未来美中关系这样走势会是什么样的？
我还要补充两句关于基辛格。我同意刚才胡斌先生关于这个基辛格这个一个传话角色，美中之间啊，传话角色的一个态度。但是呢，我比较重视基辛格对中国国内的影响，就像刚才胡平先生提到的，他在中国有很深的人脉。这次呢，他在跟习近平的会晤当中，后来还跟王岐山有会晤，这个都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提醒中国方面，在用旧制度维系统治和维系对国际的各种各样的做法已经不行了。这个话呢，其实源于王岐山。给中共党内也若干年前推荐那个旧制度与这个大革命，就是那本书，有关借助这个词，因为他认为中方重视这个问题，那么提出这样的一个告诫，我觉得这对中国这个党内和这个政界都是会有广泛的影响的，由一个外国的这个大佬来说这个话，中国一向重视这样这个外国友人，这个原来。前些年还有一个已经去世的李光耀，这个也有这样的角色，对中方反复提醒，所以我觉得这个分量还是蛮重的。那么也借着跟这个基辛格的谈话，习近平说出了这样的话，就说中国的传统是和而不同，这个纲举目张，维系管控两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分歧，这个王岐山后来的讲话当中，这些话呢。传给美国也表示了中方的某种低姿态，这个但是而且呢，习近平说这个某种程度上更愿意跟特朗普打交道，这有点毛泽东的风格。毛泽东曾经说，我更愿意跟美国的右派或者西方的右派打交道，这个是有毛泽东的某些思想的传承在习近平身上。那么他对特朗普的这个虽然熟悉了，但是也有某种喜欢。这个喜欢就是川普总统一再强调。他不再为价值观而战，这对中国来说，这其实是个好消息，就是你不管我是不是共产党统治或者如何，川普总统只强调 地缘政治方面的这种较量，这就很像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了。这个那么涉及到外交官，这也牵扯到是一个两个大国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冲突的进一步加深，而不是某种政治制度和这个政治概念这个加深。似乎这个政治对抗更体现在中国和美国国会之间，或者两党的价值观之间，而不体现在他和总统之间。所以呢，中国这次比较低调，没有采取特别强制的这种反抗措施、反制措施。我觉得，说习近平更喜欢特朗普，在某种意义上，两者之间是有某些惺惺相惜的，都有某些威权色彩在里面。这一点我也希望这个听众不要忽视，谢谢。
嗯，好的。那么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想就是，就这个未来这个美中关系，特别是在2020年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走势啊，请两位最后做一下这个评述。那想先请教一下这个胡平先生，就是说，我们知道这2020年是这个美国的大选年，而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是这个面临这个竞选这个连任的压力，而且他现在在国内政治上呢又面临这个一个弹劾的这样一个审判的这样一个压力，双重压力。那么而在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对中国强硬呢已经是这个美国这个共和民主两党的一个共识。那您认为在明年2020年这个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有多大，而且它会向哪个方向，就是它的这个恶化的可能这个程度会有多大？
我觉得现在贸易纠纷没有摆平，其他的矛盾呢又浮出水面，所以很多人都预言呢，明年美中关系很可能进一步恶化。不过我以为呢，在中国方面，因为2019年是流年不利，习近平到处碰壁，所以明年很可能会有所收敛。而特朗普从选战的角度，也不希望明年和中国发生更多的矛盾，不愿意节外生枝。所以如果没发生什么意外的大事件，就没出现什么所谓黑天鹅，我估计明年美中关系倒还不至于恶化。说不定比今年还顺一点儿，那当然但是从长远来看，美中关系恶化的可能性显然是更大的，因为从贸易战反映出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在贸易方面，而且更多的反映出是制度上价值观的冲突，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双方类似冷战的这种对抗局面呢，基本上已经形成，只不过因为双方都现在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反而在具体做法上可能会更小心一些。因此在短期之内不出什么大事的还是很有可能的。
好的，谢谢胡明先生。那也想请教一下这个李伟东先生，您来这个大胆的展望一下，就是2020年这个美中关系啊，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这个恶化的势头已经形成了，但它的这个程度会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因为明年这个美国大选年会让这个恶化的这个程度会止住或者说暂缓呢？大概1分钟的时间。
好，这个中国呢实际上面临着三场大选都对自己有影响。马上这个1月11号台湾的这个大选，然后呢7月份呢这个香港还有立法会的大选有选举，然后美国呢这个明年11月份这个到年末有这个总统大选，而美国特别是美国的总统大选，中国的议题一定会成为一个热炒的议题。但是呢美国明年还很可能推动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谈判跟中国之间。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可能既有缓和经贸方面的缓和，也有政治价值观方面的冲突，所以你会看到表面上可能显得更加紧张，实质上呢，我倒是同意胡平先生的分析，就是很可能这个实质上并不会有大的冲突，大概是一个吵吵闹闹的一年2020，就中美之间，但是呢，并不是严重恶化的。
好的，那个感谢李伟东先生啊。还有一个，我们再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宣读一个网友的这个评论，他说一个吕哲，他说美中离婚是一定，就看财产怎么分。那这次贸易协定呢，就像一纸这个财产的判决书，中共又要买美国农产品，这很好。既然中共不做结构性改革，分一下中共手里的美元也是很好的。那么好的，那么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这个时达谈节目的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胡平先生和李伟东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同时呢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时事达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观众网友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达谈关注的热点话题是打铁先要自身硬，北大教授呼吁中共常委带头公布财产。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或者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频道上观看时事达谈和美国之音的其他节目。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